上文书我们说到，熊双飞炮轰胡存寨，周同和毛头雕带着众人是急急突围而去，眼看就要被围，周同要以死相拼，但毛头雕手指湖面说杀来了一支生力军。大家伙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张齐、阮咸十万水军按期破湖而来，湖中关卡无炮防守，重兵已然抽出，所以呢稍微一接战，宋军就长驱直入。周同看了以后特别高兴，哎呀，真是他们来了，弟兄们引住熊双飞，叫他腹背受敌，我们全歼贼寇。二十条梭子船上的人个个是欢声雀跃，斗志倍增，一声呐喊，滑手如飞，朝着熊双飞的大龙船就直冲过来。这时候熊双飞也发现了张齐的水军，一想自己调走各山龙门大炮，那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正想下令回师御敌，这边二十条快船风驰电掣一般冲将过来，正想炮击，火药用尽，不觉仰天长叹，此乃天不助我也，只好硬起头皮下令拨出一部分战船前去迎战张齐、阮咸，这儿由他排开水阵，与周同一决雌雄。毛头雕、周同指挥船瞬间已到对面，扎住阵脚，双方还未搭话，一位白发老妇人已从船中走将出来，朝熊双飞高声叫嚷：“女儿啊，事已至今，你还不悬崖勒马，回首是岸吗？”熊双飞定睛一看，是自己的母亲陆氏，无奈之中只好喊了一声：“娘啊！”也是出于天性，陆氏见女儿应了自己，心肠已然软了下。女儿啊，你好乎狠心啊，你爹依然死在你的龙门炮下，众位英雄都要杀你报仇，总归我是你的亲娘啊，最后我关照你一句话，如果那首受降，为娘代你求情，尚有活路可走，如若执迷不悟，我们俩母女之情到此时此刻就地为止吧。哪知道熊双飞非但不听，他想到自己一生美梦顿成泡影，这其中跟父亲妹妹从中作梗也有关系，所以把脸一沉：“娘啊，你早早闪过一边，今我令旗在手，只认敌不认亲，到时休怪我熊双飞无情无义。”陆氏一听气得发急呀，双手打颤：“好好好，你有胆就过来，为娘跟你拼了。”哪知道熊双飞令其一举回顾左右，哪位寨主前去，结果陆氏性命重重有赏。话音刚落，旁边闪出一人：“我愿带大王前往。”一看却是焦雷，这个家伙眼看自己荣升二大王，一则呢要显显威风压住众议，二则还有一个小算盘：我为你熊双飞解围，你就得死心塌地的依靠我，有朝一日重振旗鼓，我做大王，嘿嘿，你就做个压寨夫人，有何不可呢？陆氏船上众人一听熊双飞下死丧尽天良的命，连自己的亲娘都要杀，就知道这个人顽固到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地步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纷纷向毛头雕精烈请战。哪知道这个焦雷是个刁钻之徒啊，他没上大船，上了一条小舟，绕过船首滑向船侧，手一扬，就听到嗖的一声发出了一颗铁弹子，就对准陆氏面门打去。陆氏老太太也有武艺啊，龙头铁拐一拨，就把铁弹子拨入湖中。没想到焦雷这个人心狠手辣， 接连发出三颗子母弹，陆氏老太太再想躲来不及了，眼看性命难保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就听一声脆喝，歹贼休得猖狂。人群中箭一般蹦出一个人来，伸出两手把铁带一一接住。陆氏一看，却是自己的小女儿熊燕飞。面对两位女儿，一个下令杀她，一个奋身救她，你让老太太怎不感慨万分，铁下心肠。燕飞啊，行贼先擒王，把你接到的铁蛋送逆贼熊双飞上西天。熊燕飞领命屈身上前，举手正要向对面龙船上的熊双飞打去，忽见迎面一道寒光已然疾驰而至，他喊声不好，使了个凤点头躲过，但听身后哎呦一声，陆氏老太太仰天倒在船板之上，一只毒药镖重重哽嗓咽喉，七窍流血，已然气绝身亡。娘啊，我的娘啊！燕飞姑娘俯视大空，拔出毒药镖，上面写着三个字：太湖熊。当即燕飞小姐全身血液上涌，玉牙咬碎，跳江起来。熊双飞，我不杀你这个逆贼，誓不为人。燕飞小姐竭尽全身之力，把三颗铁弹分上中下，一颗接一颗射向熊双飞。若是寻常之人，这波弧形连环铁弹再也难以躲闪，躲过了头躲不过胸，躲过了胸躲不过肚子。熊双飞反应非常的神速，但见他一个蛟龙入海，一头跳入水中，悄无声息，无影无踪，呼啸而至，三颗铁弹通通打在龙船主桅之上，但听到咔啦啦一声响亮，犬牙交错，这主桅折断。双方人马一见，都是瞠目结舌，既佩服熊燕飞神射之功，也赞赏熊双飞高超的腾挪之功和水上功夫。这一来乐了一个人，谁呢？毛头雕。他的陆地功夫平常，水里功夫名震天下，要不然怎么得了一个水葫芦的浑号呢？他心中暗想，哎，这阮咸叔叔果然有见识，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我在水中对付他，好好好，不如我把他擒了。大喝一声，呆熊双飞，看我拿你这个杀千刀的逆贼。随着喊声，他手提牛耳尖刀一个筋斗跃上空中，两个大翻转，海燕一般掠过湖面，不远不近，落在熊双飞入水之处，浪花也不起，两边船上都看得呆了，禁不住发出了一片喝彩之声，都忘了这是在打仗了。还是焦雷头脑清醒啊，知道来的人是水上高手，恐怕大王有事，喝了一声，休得逞强，我来也。他也从小船上扑进水里，挡住了毛头雕的去路，而熊双飞已从另一处露出水面，踏水齐胸，喝问一句，哎，且慢动手，来将通明。毛头雕更是如履平地，踏水湖面，呵呵笑道，嘿嘿，原来你这贼婆娘不认识我，你听老了，我乃花马郡王千岁，平南王千岁的亲阿哥，中原教师的大师伯，人称水葫芦毛头雕，我姓丁名烈，想死你尽管过来。毛头雕一口气把所有头衔全喊出来，熊双飞听了以后浑身一颤，哎呀，怪不得水上功夫如此高超，他怎么会在湖中？大声提醒焦雷，焦寨主多加小心。焦雷云为物理啊，没听过精烈的名字，一看扮的老头子根本不放在心上，嘿嘿，长得像猴子一样，你那么多的名字啊，死了像请人刻墓碑啊，嘿嘿，垃圾话少讲，我报给你听，好让你向阎罗王告状。 呀呸！我在太红号称让里屯，还怕你这个小小的毛头雕？哎，不要脸！我抽你的脚筋！话音刚落，人已不见。大家伙正在奇怪，就听见焦雷哇哇乱叫，五手蹬下，身子下面就被鳄鱼咬住一般，眨眼间已然不见踪影。须臾片刻，就见得湖面涟漪圈圈，猫头雕钻出水面，指着熊双飞一个劲儿的奚落：“
嘿嘿，熊双飞，你缺少的是男人，咱家送你一个姐姐们。”
说完手一扬，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飞向熊双飞。熊双飞定睛一看，原来是焦雷被杀，又听得毛头雕如此言语，他哪受得了，他当时气得柳眉倒竖，咬牙切齿，举剑朝精烈砍去。可是这剑长有三尺，青光闪闪，毛头雕分明认得这是削铁如泥的莫干千锋剑，又想起来巡燕飞曾经说过双飞的剑术湖中无人能敌，心里就觉得有点慌张。他一想，如果潜水逃走，一笑大方啊！灵机一动，突然喝道：“
对，且慢动手！”
哟，猫头雕，你有何事？
哎，若要同我较量高下，依我一条，你死了不冤枉，我死了也划算。
熊风飞一想，这个人怎么鬼花头巾那么多呀、哎？打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还有什么条件？我倒要领教领教。
好啊，
猫头雕，你快说，依你什么？
嘿嘿，我兄弟是天下闻名的盖仙拳，我阿哥是威震太湖的盖雄拳，我专打信雄之人。你敢不敢和我徒手用拳较量？哎，不敢就乖乖走开，去做刺狗熊。
熊光飞生性高傲，逞强好胜，当着众人的面，哪里容得毛头雕如此轻视？铁青着脸喝了一声：“怕你不是人，管你什么盖熊拳、该死拳！”啪嗒，把宝剑就收入了腰中的剑鞘。一个猛子钻将过来，要抓毛头雕。毛头雕急忙用双手使了个推山入海的招式，挡开熊双飞，而后双脚一剪，似飞鱼凌空，跃出丈余开外，用手招了一招：“
哎，你来，你来，我要剥你皮，抽你的筋！”
熊双飞不知道毛头雕要把他引离龙船，防止旁人助战，他一心只想出掉心头恶气，使了一个鲤鱼打挺，荡江过来。
好好好，不愧是太湖美女蛇，我到龙宫喝酒去。
毛头雕一扭身，潜至湖底，那双朱砂红眼看得清水中一草一木，早就看见湖底有块空洞礁石，很快就引入其中藏身去了。熊双飞哪肯让毛头雕戏弄，也轻舒柳腰，如游鱼穿河一般潜入湖底。追踪而来，刚到礁石旁边没地方，毛头雕从岩洞当中探出双手，一把抓住他的脚，是死命的往洞里面拖。大家知道在深水当中不用出力气，这么一来力上加力，熊双飞受不了了，急忙一个屋里斜射，扭转身躯，反过来抓住了毛头雕的手，两个人推波涌浪，就在水中厮打起来。这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水斗，真可谓是月浪震山川，推波魂魄散，凶如太岁撞翻班，饿死丧门先宝盖。这一个赤星凛凛宝社稷，那一个罪恶累累湖中怪，只晓得卢莲李贵退仙灵，归鳖圆棒伤硬盖，只闻得波翻浪滚似雷轰，湖光水色浑世界。两个人站了有个把时辰，仍然不分胜负。正在此时， 忽听得涛声哗哗，战鼓震天。这边船上有人大声欢呼：“阮老英雄带着水军冲过来了！”“对呀，张齐元帅在追杀逃跑贼人。”又听得孟邦孝大声喊道：“弟兄们，凶双飞逆天行事，卖国求荣，杀父弑母，天理难容，大家快反了吧！”周同也跟着高喊：“愿降者既往不咎，顽抗者玉石俱焚。”太湖贼众一看这个形势，无心恋战，有的跑了，有的就挂出白旗请降，只有少数顽固贼人正在与冲进敌阵的周同、黄勇、杨天慈、施春梅等年轻英雄做最后拼搏。这里的毛仇彪见了，顿时勇气倍增，而凶双飞心乱如麻，一个疏忽又被毛头雕抓住双脚，是再也挣脱不开。毛头雕想打仗又不是请客吃饭，就做一次自食其言非君子了。他从腰间悄悄拔出牛耳尖刀，朝凶双飞脚踝里面一划，哎呦，熊双飞的脚筋被割断，脚筋一割断怎么游啊，咕噜咕噜就往水底下沉了下去。猫头雕钻入水里，正准备生擒熊双飞出水面，忽见眼前红光一闪，冒出一股血水来，睁眼一看，这个祸国殃民的女贼手拔剑自刎了。猫头雕马上取过他的莫干青锋剑，双脚一剪上得水面，大声张嚷：“来，尔等贼人听了，凶双飞一人丧生湖里，此时不降更待何时？”太湖贼寇本来已然溃不成军，见毛头雕手举大王宝剑，知道大王已死，军心大乱，纷纷是举旗纳降。张齐阮咸大军很快与周同、毛头雕汇合在一起，乘胜直发伏虎山，扫荡残存贼人，收取不义之财，整编各山收降喽啰，安顿湖中百姓，一连七天才拆毁山寨，回师苏州。一路之上，数千团只首尾相接，浩浩荡荡，金鼓齐鸣，好不威武，这真是鞭敲金镫响，人唱凯歌还。众英雄回归总兵府，张齐把破太湖的经过与立功将领写成了详细奏折，向东京告急，要求朝廷奖赏有功人员，安抚受害百姓，同时又把参与太湖同盟路当中的人一一秘书送达有关州府，全行缉拿归案。哪知道众位英雄并不贪图功名富贵，未等朝廷复旨就纷纷散去。这杨天慈、熊彦飞、黄勇、施春梅由孟邦孝保媒，毛头雕做主结为夫妇，也欢欢喜喜返回故里了。猫头雕见胡患已息，也思念妻子儿女，不久告辞回花马郡做他的郡主千岁。孟家兄弟先去秀州，留周同住了几天，才告别张杰叔父，带着孟翠英来到秀州孟家庄，过了几年小康生活，而后又去梧桐庄住了一段时日，直到周同的师公林顺先逝，料理好后事，这才协同妻儿来到东京平南王府，照样做他的御工。闲来无事，周同与妻子孟翠英习文论武，传授小儿周云清武艺，有时候也外出游山玩水，做些行侠仗义之事，这日子倒也过得清闲安逸。书到此处，铁臂金刀周同传的第一部破太湖就告一段了。到后来周同人到中年，儿子周云清长大成人，才引来一段神宗皇帝圣旨下周同再次戎马牙， 这就引出了一对铁臂金银包周同扫西夏争大京升岳飞的精彩故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有缘再说。